那个时候，也许吸毒，也许许许多多的东西控制他。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得救蒙恩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环境来的，他为着要抢救自己的性命，为着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他拣选了在迦南地之外的摩亚地，完全离开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不敢说软弱是有度数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以基伦的辖制之下是一件事，我们拣选搬到摩亚地是另外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真的拣选搬到摩亚地，而且住在那里，请我们记得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我们要救我们的生命，结果反而失掉我们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要清楚路德记第一章前面那一段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主所说的一句话，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凡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这里的生命原文就是魂。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个血淋淋的事实，这是个血淋淋的教训，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主的讲的话一点都没有说他们本来就是要救自己的性命，结果以利米勒没有想到，不止他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你知道他当他看见整个那个地有饥荒的时候，他为了要救自己，因为要救下一代，所以他们才到这个才到摩亚地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不是一个两个的原则，现在是你拣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到摩亚地区。我相信我们常常有这样痛苦的经历，并不是偶尔好像肉体，也许你守成根的时候，那么忽然间你发了脾气了，你知道这个是又是这个伊基伦在肆虐，你知道，你很明白，你很清楚，你很痛苦，但是呢你承认你的罪，结果你就从那个交通里面恢复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好几次你就为过保护你自己的魂，结果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魂，结果给我们的乃是死亡，再加上死亡，再加上死亡，不是一个死亡，乃是连续的死亡。我想为着能帮助在座的弟兄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你们容许让我做一个很失败的见证，但是我希望大家听这个见证的时候能够领会它，尽量领会它，不要误会它。我的重点不重在那个所有的事情，我是给弟兄姊妹看说，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有一个本领，能够到摩亚地区居住，那个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刚刚得救没有多久，非常的爱主。那么也喜欢读圣经，也喜欢传福音，那么特别呢也帮助一些年轻人，那么特别在高中里面也带了一些弟兄姊妹归主，一些朋友们信主。我还记得我们起头的时候有两个弟兄就在植物园那里一同祷告，我们希望求主能够拯救就在植物园对面那个中学里面许许多多的灵魂。那么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概就有80个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所以主实实在在用一些年轻人，我们实在为着主的缘故，有的为着传福音，我们几乎都忘记吃饭，我们骑了脚踏车到新店到各个地方，我们就是为着要把福音送出去。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在年轻人中间就带一些年轻人，也帮助一些年轻人。但是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我受了一个带领，那个带领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不要爱世界。那么什么叫做世界呢？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希望说弟兄姊妹能告诉我什么叫做世界，那么我只要不做这几件事情呢，就表示我就不爱世界。所以如果有人呢把这个世界把它当作一件两件事，那是再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只要做完这几件事，我就表示我不爱世界，那我就是爱主了。所以你知道当时我是这样来做基督徒。 好，那么有一天呢，有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说，是看电影是世界。那么他说看电影是世界，那我就相信呢，看电影是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争这个问题，这个、等一等，你要看见世界不是一件事，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那个时候无论如何，我的观念里面呢，看电影是世界，但是呢，我心里面很想看这个。但是有人告诉我说看电影是世界，他说看电影不是罪，但是看电影是不圣。那么我不光是希望没有罪啊，而且我希望这个人是圣洁的，所以所有不圣的事我都不要，都不要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不爱世界，有一个就是除了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还有呢就是不看电影。我觉得我把这几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我就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但是你们原谅我说，我虽然不看电影不错，但是有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我说这个不看电影可以啊，但是电影广告总可以看的。所以呢，常常啊就翻开报纸就看一些电影广告。那我说好了，这个不能说，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就看了电影广告。那么有一天呢，我忽然看到一幅的广告，那这一下我就跳起来。原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大世界戏院。这个大世界戏院呢，在演什么呢？在演那个万王之王。那我说这个所有别的电影不能看的，说是世界，大概是很有道理，就是劝我们这些年轻人呢，不要涉足这种场合，而且电影呢，很多都是不好的。那么这个电影，那么我们说好了，别的电影是不能看，那这个万王之王你不能说不可以看呢、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常常传福音的，我说如果我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怎样钉十字架，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说我这个怎么传呢？所以我就说服我自己呀、啊，说如果你真的要传福音的话，你一定要去看到底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所以这个万王之王这个电影一定要看，而且呢是应该去看。但是你知道我要去的时候一点胆量都没有，结果我就找了一个比我年长，他带领我的。那我说我如果能够说服他那就好了，那么责任他负不是我负。如果将来呀、啊、谁要审判起来啊，那么这个答案他要负责，因为他带领我的。结果呢，我就鼓起这个勇气啊，就去说服那个弟兄。那个弟兄的确是个带领的弟兄，我就说服他说，我说好不好，我说、啊、这个电影一定可以看的，别的不可以看，那这个我们看了以后啊，这个对我们还有帮助的。结果呢，那个弟兄就被说动了以后呢，然后呢我说好，我们两个就去了。那么这个远远，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有点准备了，因为啊，我们是听说啊，这也不是听说，因为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我的家就住在这个西门町附近，所以常常从电影院旁边经过，都看见都是大排长龙啊，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排在那个地方，都等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了，这个我们看电影不要紧了，但是不要绊倒别人呐、啊。我们明明告诉别人说不可以看电影，结果我们自己跑去看电影，这个很难为情啊。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怎么买票呢？你这个在买票的这个大家都要排长龙啊，那你这个怎么买呢？后来我们想，无论如何这个还是要克服困难，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了，我们说这个电影还是要看。结果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这个大热天热得不得了，结果我们两个人都穿了雨衣，非常非常厚的雨。那么这个雨衣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这个帽子可以遮下来，不像现在一样这个可以整个遮的。所以这个大热天呢，我们这个两个人很奇怪，在人群里面这个也不下雨，结果我们就拿着这个东西遮着我们的脸。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次我们在那里排队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钟头像一个世纪那样长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后来我们终于好不容易也没有人看见呢，我们以为这样很好，我们终于挤到电影院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当我那一次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很不平安了。我虽然是用了很多很多力气来说服他，但是弟兄姊妹，一进到里面以后，那真是心里面七上八下，真的像是死老鼠一样。弟兄姊妹，我才领会，现在我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回过头去看，因为那一次的确是我和我的弟兄拣选了摩亚地。电影可以看不可以看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所有的光底下，我应该顺服我的主。虽然也许当时是太过了，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光更大了，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在那个时候呢， 我明明知道我里面，因为我心里面觉得不应该，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不是外面说，我就是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是外面还是要想尽各种办法，最后还是到了摩崖地。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像路德记这里所说的，以列米勒死了，基伦死了，马伦也死了。弟兄姊妹，这就像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吗？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就是主所说的，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里不是受肉体的管辖，受肉体的折磨，不是。这里你完全体贴他，你完全跟他打招呼，你完全和他妥协。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对罪妥协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对肉体妥协了？弟兄姊妹，我相信说，在神的儿女中有许许多多非常严重的事，他自己里面很清楚，他明明知道神是他的君王，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他拣选了摩崖地，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不只是以利米勒死了，你看见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是马伦和基连所代表的。什么叫做马伦？马伦就是病弱的意思。什么叫做基连？基连就是憔悴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他真的暗暗的搬到摩崖地去，虽然你们他没有告诉你，他没有做广告说我到哪里去了，你看看他的脸就可以，他脸上就给你看好像他是害了三期的肺病，马上他那个样子就像憔悴的样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稀奇很稀奇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如果今天我们体贴了肉体，那个表现一定是基伦和马伦所表现的。你自自然然看在了聚会里面，我们满脸就是憔悴的样子，你慢慢看见这个人有病，这个人弱，这个人里面软弱。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只有他知道在哪一件事情上他离开了神的旨意，他得罪了神，他不知不觉卖给罪，他不知不觉再回到他得救以前那个光景里面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话难道是假设吗？不是的。在神的儿女中间，在神的教会里面，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真的不真的，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已经决定到摩崖地去，聚会还是来聚会的。因为如果不来聚会的话，你会以为说他可能真的堕落。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要聚会呢？因为就是告诉你说他没有堕落，其实他的脚已经不在迦南地，已经到了摩崖地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体贴圣灵，我们真的离开神的旨意，请我们记得那个结局就是死亡再加上死亡。我知道有个很爱主的弟兄，他读圣经的时候，神让他知道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神在这里不是给一个命令，神是把利害关系说给我们听。你如果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要烧起来的。神现在是告诉我们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够同负一轭，这是主明明把利害关系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不是个积极的命令，那如果你不相信，你真的离开神的旨意，你真的拣选了那个人，我亲眼看见一个这样的朋友，一个年轻人，非常可以说是青年才俊，在社会上，在可以说实在是大辈，实在也是一个青年才俊，是一个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国家的人才，非常非常的爱的，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软弱了，他拣选了摩崖地。弟兄姊妹，等到结婚以后没有多久，不需要太久， 然后你听他交通的时候，他没有说几句话他会落眼泪的。他好几次要聚会，但是有一个力量不准他聚会，不可以聚会。许多时候他为着要维持基督徒的见证，要希望能够改变他的太太，希望他太太不止不拦阻他，而且他能够自由的去聚会。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一个命令下来说不准聚会，他就是不能聚会。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后来他做见证说，他就掐他自己的手，掐到一个地步啊，都掐出血来了。他里面气到一个地步，他不敢让他太太知道，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他就掐自己的手。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光景就是路德记的光景，这个就是路德记第一章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就能明白说，为什么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描写。当我们的弟兄像我刚才所说的，他的的确确经历了一些的经历，像拿厄米的经历一样，他有的时候做见证能够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意思就是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出来反对我，和我整个人反对。当然当我们落在肉体里面，当我们落在最终的时候，当然神要反对我们，这个是爱我们。那不止这样，圣经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就是把我降低了，把我降低再降低，我是满满的出去，结果他是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全能者使我受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样的手是爱的手，神越反对我们，表示他越爱我们。他不能容忍罪恶，他不能容忍肉体，他要挽回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就在第一章的里面，你看见神就兴起一些环境来。有一天他听说在伯利恒又有了粮食，结果他就决定回去。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到路德记第一章前面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死，但是读到第一章最后的时候，圣经说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仔细的读第一章，开始讲到死，但是这一章的末了告诉我们，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要知道第一章里面一共讲了多少次回来，最少说了12次，中文很不容易看得出来，原文最少说了12次要拿俄米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恢复。现在他回来了，是空空的回来。弟兄姊妹，他是满满的，结果神把他带到尽头。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现在神把他降低了，神反对他，因为神要挽回他。感谢主，我们看见神果然挽回了拿俄米，拿俄米结果就带着他的媳妇路德，就从摩亚地来到了伯利恒，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什么叫做大麦？原来在以色列地，大麦乃是初熟的果子，意思是说现在冬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那么第一个农作物是什么呢？就是大麦。所以当他们回来看见大麦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就是以色列初熟的果子刚刚开始收割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一个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回来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整个的天是棺材底，整个的地是棺材底，所有在这个棺材里面的人从来没有从这个棺材里面出去过，只有我们耶稣的基督，他是唯一的一位，当他钉十字架以后，3天3夜在地里面，然后我们看见他从这个棺材里面冲出去过， 它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实。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大麦的时候，就是指做出熟的果实。而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乃是出熟的果子。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动手割大麦呢？这个明显是指着复活来说的。什么叫做恢复？神如何把拿俄米带回到神中心的旨意？不错，拿俄米就着自己来讲，完全被带到死地。但是我们要感谢主，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仍旧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缘故，那个生命还在我们里面。但是感谢主，虽然神的手反对我们，虽然神把我们压低了，虽然神把我们空空这个满满的变成空空的，但是感谢主，因着那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你看见我们又起来了，并不是我们自己起来了，能够起来，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个我喜欢摩亚地，那个我倾向摩亚地的，现在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感谢主，等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详细读的话，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一章前面讲到摩亚，讲到魂的奇形的发展。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希腊人就是讲要发展魂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的魂，如果我们要救自己的魂，如果就像那个前面一样，我们救了自己魂却丧失了自己魂，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像倾向希腊哲学的人，我们都要保全我们的生命，都要抢救我们的生命。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些希腊人一样。你还记不记得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他们特别找了腓力，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名字，所以先找他，然后找安德烈，然后再找主耶稣。稀奇的很，等到他们说要见主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希腊的哲学告诉你说，保全那一粒，放在花瓶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主说，如果这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我们要保全它。但是主说，凡保全性命的就要失掉性命，凡救自己性命的必要上吊生命。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对于这些要保存魂的人，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我们的主就是那一粒的麦子。许多主耶稣彼得说，你可怜可怜，你万不可如此，你千万，你是基督，但是呢，基督可以不要经过十字架，这是保罗的，这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彼得劝他，你万不可如此，你救救你自己，可怜可怜你自己。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人若要跟随我，就应当舍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就是撇下一，就是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的故事，你很清楚。特别是当这些人拣选摩亚的，为着培养他们的魂，而且叫他们的那个魂，你知道这个在摩亚地是叫我们的魂是最得滋润的地方，因为每一寸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灌溉，每一个环境都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培养。弟兄姊妹，就在这样一个失败荒凉的情形底下，结果这个体贴肉体就是死的情形底下，你知道一个什么样最好的回答？那就是我们主的回答，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感谢主，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就是指着丰收的时候，那也就是指着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死而复活，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真理和经历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摩亚地被神带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记第一章。我们感谢主，我们第一章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不错，那是路德的故事。 关于拿俄米的，我想我们就说这么多。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像蜻蜓点水一样，而且我们希望今天能在9:30以前就结束它。我们试着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来读路德记第二章。我们来读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读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前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我们知道说不只是拿俄米回来，路德也跟着回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拿俄米怎样的被挽回，但是我们晓得说，不知道为什么路德所看见的光应该比以利米勒要大，这是我们不会明白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路德是有父有母的人，他是有他这个周围有许多人在他身边的，结果他是撇下一切所有的，就是要跟拿俄米。换一句话说，他是拣选了死地。路德就像以斯帖一样，若是死就死了，因为他向神的旨意已经许了一个愿，他对着婆婆已经许了一个愿，他要跟婆婆到底。他知道婆婆的分析是对的，如果走这条路对他来讲是死路，因为他的前途应该在摩亚。但是感谢主，丁神，当他真的把自己放在死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不只是对着拿俄米说的，也是为着路德说的。路德不抢救自己，路德愿意把自己摆在死地，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意思就是说不再是我。但是感谢主，基督却在我们里面活着，活着的乃是基督。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就给他开了一个前面非常非常广的非常广的一幅景象。那个景象是什么？就是他一个回来的时候，他就看见到处都是黄金的和田。冬天已经过了，那个冬天就代表他们在拿俄米在这个摩亚的10年。现在你看见到处都是丰盛，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了他从前所没有经过的迦南地。他从前只听公公说，只听丈夫说迦南是怎样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等到路德放眼望去，真的看见这个一片那个美丽的麦田的时候，他里面可一定会说，我所看的远远比我所想象的不知道要丰富多少。但是弟兄姊妹，他终于来到了迦南，那些生在迦南长在迦南拿俄米和别人，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迦南生活。他是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地方，他知道在基督里有说不尽的丰富。但是今天怎样做，怎样过这个生活呢？怎样有一个生活叫做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很稀奇的一件事。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回到了这个伯利恒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摩亚女子路德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前间去。”是谁发起这件事呢？是路德。路德告诉婆婆说：“她容我往前间去。”那么你觉得很稀奇？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听下去你就知道，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说，她是一个摩亚的女子，摩亚地所有的条例和迦南的条例根本不一样的。她如果入境的话，她一定要问熟的，到底我在摩亚，到底我在迦南地怎么样生存呢？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光，我们不晓得他从哪里来的启示。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当他说容我往前间去，你知道说这个女子是有启示的，这个女子是有光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女子她里面有神的话， 那等一等你就会清楚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谁告诉他说他可以到一个他很陌生之地的那个田里面可以随便跟着别人后面拾取麦穗？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说他可以去拾取麦穗？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从表面来看是路德发起这件事，实在说来，在基督里每一件事情的发起都是神自己发起的。表面看是路德说容我往前进去，但是当他说这句话以前，他里面已经清楚神的旨意，里面已经有了神的话，他已经有了启示。否则他怎么敢一个人孤零零的，特别到了这个外邦的地，而且我们知道在麦田农场里面，在古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的非常，因为在那个环境底下，特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有一个什么样的勇气，是一个什么思想叫她说我们要容我往前进去，我能够如果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那个麦穗。他能够这样的向路德向这个拿俄米讲，我们知道说原来在这个之前，我们不知道是拿俄米教他的呢，还是他自己读圣经读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路德已经有了主的话，那么这个话是什么话呢？让我们来读它好不好？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它一下，那就是利未记，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原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神从前说过了，不过现在呢，神对路德再说一遍。这一次呢，你看见这句话在路德里面产生影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句话是为着他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是穷人，他也是寄居的，只有穷人和寄居的能够支取这个应许。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话从哪里来的，是借着他婆婆教他的呢，还是他自己读圣经读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的的确确知道，远远在路德还没有回来以前，神已经有话了。弟兄姊妹，所有在基督里面所有我们的行动都是根据神的话，而且都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不过现在路德怎么说容我往前进去呢？因为这句话神在他里面再说一遍，请我们记得，就是根据这句话，我们说他有了话了，结果他就往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好像是我们发起的，都应该是神发起。许多的话神已经说过了，现在呢，今天重新的对我们说一遍。但是弟兄姊妹，这需要恩典来接受主的话，因为这些话是为了穷人。你承认你自己贫穷吗？主耶稣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承认你自己是寄居的吗？如果你承认你是寄居的，那么你知道说现在你有一个权利，就是当人遗失，当他们没有把田角割尽，他们在那里如果有失落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跟在后面失去麦穗。所以现在我知道说我的生活乃是蒙恩的生活，我是凭着恩典在那里过生活，什么时候主给我多少恩典，丢下多少麦穗，我就失去多少的麦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一件事好像是路德发起的，其实是神的话开始的。现在路德有启示，现在路德因着这句话，他就开始支取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蒙恩的路德吗？我们怎么想用主给我们恩典呢？我们永远记得蒙恩的途径永远是神的话开始的。然后我想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生命记第二十四章， 第十九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你看没有，没有，这里不光讲孤儿也讲寡妇，所以这段圣经也是为着路德的，就是如果人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你可以他，但是不要去取，意思就是说掉在地上，那么你就可以到地上去捡取，去拾取那个麦穗。请我们记得，现在我们回到路德记，你就知道说路德就是根据这一句话，就是根据神说的话，他起来告诉婆婆说，他说我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失去麦穗。弟兄姊妹，有了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失去麦穗呢？不，怎么知道呢？因为虽然在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有律法，但这些庄稼的主守不守律法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完全看这个路德到了谁的田里。如果有一个庄稼的主，他根本就不遵守神的话，那么你看见说，他可以进去，空手的进去，可以空手的出来。他可能是带着眼泪，带着羞惭，从那个禾田里面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当路德这样对婆婆说的时候，他相信两件事：第一，他相信神的话；第二，他相信神的恩典。他觉得今天他看能蒙谁的恩，意思是说如果神怜悯的话，神在环境上开一点的路，他就可以在这个人的后面能够拾取麦穗。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着这个缘故，神需要为这个路德预备一块钱。这块田里面的庄稼的主和所有的仆人，他们的心必须先让神软化过才可以。如果这里跟这个田里面的主人和那些的仆人，假设他们的心都像冰一样、冰块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虽然律法的榔头可以把这样冰块的心把它敲碎了，但是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只有恩典能够把这些心完全的融化。为了这个缘故，你要知道路德所以能蒙恩典，因为神已经在一块钱的庄稼的主和那些仆人身上已经做了一份的工作，因着基督的恩，着神的恩典充满他们，软化了他们那个冰的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庄稼都想到自己的收获，都想到自己的利益。虽然这一些穷人，但是你知道那时候穷人多得不得了，如果把这些通通给他们的话，他们不知道有多少的损失。所以每个人都要维持自己的利益，所以每一颗心都像冰一样的心。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律法的榔头、生命记也好、利未记也好，可以敲碎他们的心，他们勉强的让这些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路德如果今天要蒙恩的话，不能到一个勉强的人家里面，需要神在他们里面已经用恩典融化他们，融化到一个地步。那个庄稼主的来的时候对仆人怎么说呢？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们能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看神的名就在这些百姓的中间，神的恩典就在他们的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路德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失去麦穗。换一句话说，他相信神所做的，神在暗中已经做了，是他自己所不知道的。但是所有这些神的工作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恩典。因着这个缘故，现在路德起来蒙恩了，现在路德起来失去麦穗了。第一，根据神的话；第二，根据神有说不尽的恩典。弟兄姊妹，为着让路德能够丰富的得着他的收获，神已经用恩典和爱已经软化了一般人的心。所以等到路德进去的时候， 你记得他曾经祷告，他怎么祷告啊？他告诉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鹤捆剩下的麦穗。为什么他要这样先得着那个监管收割仆人的同意呢？为什么他先要这样请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仆人们，他们完全照着圣经的教训，完全打开，完全让穷人来好好的把它好好的捡去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你们怎么捡都可以，我可以地脚不割净，你如果掉在地上我们也不拿，你可以随便拿。那这个心可以说是很大的心，这个可以说是完全融化的心。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说你们只可以在收割完了以后你们才来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所有的话都是收，很多都收割以后才有的。因为如果在收割的时候就给很多人跟在后面的话，那就搅扰了整个的工作。所以就说正常的情形来说，我们要记得是等到收割完了以后，然后你在地上再捡那些麦穗。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路德相信神的恩典，所以他敢对那个领头的人说，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原来那些收割的庄稼汉呢，他们收割了以后，然后就一些使女，他就把这个鹤捆呢，就把这个麦就交给那个使女。那么使女呢，就一个一个就把它打成捆。那么打成捆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的话，那才是路德捡的，否则路德不可以捡，因为那个通路是主人的，只有这样掉在才可以捡，平常不可以这样做。平常为了免得打搅他们的工作，你们一定要等到最后你们才可以这样做，通通完了才可以。但是现在他勇敢的凭着神的话和神的恩典说，他说求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就是他们拾取打捆剩下来的麦穗。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恩典。我们什么时候祷告说，主我只要剩下的麦穗？什么时候你能说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你有话，你有恩典，因着你的话，因着你的恩典，现在我来到伯阿斯的禾场上，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拾取麦穗的人。一根一根麦穗的事，不是一捆一个鹤捆一个鹤捆，捡一个麦穗再捡一个麦穗。换句话说，恩上加恩，恩上加一点一点的结果，恩典就在我们身上出去起来了。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话是能够停在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